罗马书十五章一到六节，第一节，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居喜悦，使他得益处，建立德行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如经上所记，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，叫你们彼此同心，效法基督耶稣，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。读经到此。
大家平安。今天的信息四个字，彼此同心，是保罗写罗马书最高峰的境界。我们读罗马书呢，我们希望一次就快快把它读过，这样我们就能了解保罗写罗马书整个信仰的纲要。它分成两大段，第一段是罗马书一章到十一章，他告诉我们上帝的慈悲。上帝的慈悲是什么？他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有一个人沉沦，这是上帝的恩典和慈悲。第十二章到第十五章，保罗告诉我们，既然上帝愿意我们都得救，在他的翅膀之下得到肥甘，那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保罗在第十五章告诉我们，彼此同心这四个字，你要能够做到淋漓尽致。要做到彼此同心呢，保罗在十四章十五章告诉我们两个重点，要接纳跟担当。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来自不同的族群，语言、生活、文化都不同，所以我们要彼此包容跟接纳。这个是在哥罗西书讲的，都同归于一了。那么在教会里面，有信心刚强的，也有信心软弱的，我们要彼此担当，这样就建立在彼此同心的根基上了。所以我快快的把保罗的罗马书的信仰的根基跟大家快快的讲一次。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告诉我们，保罗宣教的最高的意识形态，在使万国万民都在正道上站立得稳。到了最后一章，他也强调，我保罗完成了我当跑的路，所信的道，打了美好的仗。我的心愿是什么？使万国万民都信服真道，开始信服中道，结束也是信服真道。这个是保罗写罗马书，我们如果一气呵成读完的话，我们可以知道它的重点。那我们怎样知道上帝的旨意呢？在罗马书十二章开宗明义章，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。你们今天已经是脱去旧人了，你们今天是一个新人的身份，在奔跑天路。这个新人呢，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什么叫真理的仁义？你脱去了旧人败坏一切的行为，你新人所表现出来的是有真理，真理带出来的是仁爱和公义。国家兴盛，仁义而已，这是孟子讲的。王天下，仁爱和公义。所以诗篇告箴言书告诉我们，公义使邦国高举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圣洁呢，是因为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圣洁。一个新造的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是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，这个是新造之人的本质。有真理的仁义是对人，圣洁是对神。那总括一句话，就是容神一人。你新生命的本质有容神一人吗？如果有的话，那你就知道上帝的旨意。 上帝的旨意跟上帝的慈悲是一样的，愿意万人得救，不一个人沉沦。上帝的旨意是世人啊，上帝向你们所要求的是什么呢？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上帝同行。这个是弥迦讲的，那阿摩斯讲的更清楚，唯愿公平有如大水滚滚，唯愿公义有如江河滔滔。这个都是在圣经先知书里面清楚告诉我们的。那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？第一是善良的。什么叫做善良？上帝的公平公义，有一天他要再来按公义审判天下。这是保罗在雅典对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宣告的。你们所拜的偶像，你们不知道他是谁。今天我介绍你们，你们所不认识的神，他是一位创造主，他是一位救赎主，他更是一位审判主。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，按公义审判天下，这是保罗的宣告，当时震撼了很多人，连亚肋巴谷的官都信了。今天在雅典的亚肋巴谷这个地方，成为世世代代基督徒在那边寻找保罗行踪的一个美好的景点，大家都得到很大的造就。上帝纯全的旨意是什么？纯全就是 perfect， 美好的。它使我们的灵，它使我们的魂，它使我们的体都苏醒。诗篇十九篇大卫说，上帝的话语全备，能够苏醒人心，能够明亮人的眼目，能够快活人的心，而且存到永远。这个叫做上帝纯全的旨意。还有什么叫做上帝可喜悦的旨意呢？上帝最喜悦恶人离开恶而归向善，而不愿意使恶人趋向死亡，愿意使他得永生。这个是以西结书写的，所以保罗把它融会贯通告诉你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知道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这是十二章一到二节给我们的一个开场白。所以我们今天生命的本质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你要活出闪耀丰盛的生命，那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今天彼此同心这四个字，大家如果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，我们可以在十六节里面先看到这一句话。十二章十六节他说，你们要彼此同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十二章第五节告诉我们，我们是在教会里面彼此为肢体，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头，头是指挥的，然后各肢体呢要彼此相需，要彼此相熟，要彼此相顾。这个是保罗在哥林多书讲的，手不能够对脚说我不需要你，跟一部车子一样，每个零件是互相配搭的，何况我们是身体呢？那如果互相做肢体，那就是要彼此同心。那要做到彼此同心，保罗告诉我们是有点困难的，因为在十二章第十八节他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邱淑祥牧师好几年前在我们教会讲道的时候，就讲这一节经文，讲足了一个小时。他说这个是信徒的考验，做得到吗？保罗说若是能行，有时候是做不到的，但是要尽量什么去做，与人和睦啊，是不容易的。要同心，一定要做到和睦。保罗称赞腓立比教会，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十二年来都同心合一，兴旺福音。我有一点，我劝你们要为有阿爹跟孙都基这两个女人祷告，他们两个人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。什么原因不能够和睦？一个半斤，一个八两。我能力不输你，你能力也不亚于我，结果就产生了一个腓立比一个小小的缺点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语重心长告诉我们，若是能行， 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尽量去做，达到你生命本质的目标。接下来第十三章他就告诉我们了，他说你们要披戴基督。今天我们得到救恩是上帝的恩典，也是我们的信心。上个礼拜是马丁路德500周年改革，宗教改革的纪念主日崇拜。今天的五节经文呢，不谋而合，他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保罗说今天你们会得救是因为天父上帝的拣选，是主耶稣宝血的救赎，是圣灵住在你们里面，三一论。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精华。我们平常读以弗所书第一章呢，我们不大容易明白了。那今天你只要把三一论，我们今天救恩是天父的拣选，圣子的救赎，圣灵的内住，把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一论，唯独本乎你们得信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发挥的到最高的境界。所以他说你们要披戴基督。当一个人披戴基督以后，他行事为人，他以蒙召的恩相称，他以基督的福音相称。那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你们是端正的。那既然是端正的话，十四章开宗明义章告诉我们，教会里面有信心刚强的，有信心软弱的。那信心刚强的人就要接纳信心软弱的。那十五章告诉我们，信心刚强的人就应该担待信心不刚强的人，你才能够做到彼此同心。那现在我们已经知道重点了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思想罗马书十五章一到六节。我们今天一节一节把它解开，因为你们已经知道一个大纲了，也知道一个方向了。那现在我们要怎样做到彼此同心呢？第一，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的五大信仰根基就是五个唯一，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，唯独基督，唯独圣经，唯独荣耀。五个唯一都在十五章一到六节清清楚楚地教导我们。信心刚强的人叫做唯独信心，应该怎样？应该在你的恩典跟行为中彰显出你应有的本质。是什么意思？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，加上恩典是上帝的拣选，耶稣的救赎，圣灵的内住，那他就应该有应有的行为表明出来。这个应有的行为叫做长大成人。保罗在以弗所书说，你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得以长大成人。长大成人是什么？30岁叫长大成人吗？这个是华人的解释。长大成人叫做 perfect man， 叫做完全人，成熟的意思。你已经在信心上知道真理，站立得稳。那你要怎样在行为上彰显出来呢？有信心没有行为，那是死的。所以信心加上行为，那就是完全了。那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，怎样做一个完全长大成人的人呢？第一，你要彼此接纳；第二，你要彼此当待。因为有一些信心软弱的人，他出门还要看日子的，他吃东西还要选的。那保罗说，有主为他担当，你不要看不起他。今天我们所接触到的人，还是有这样的光景，你知道吗？一个餐厅的经理跟我讲，七月份没有人结婚的嘞。这个就是落在华人的风俗里头。那偏偏我们教会有一个传道人选在七月结婚，餐厅的经理跟他讲半价。信心刚强吗？很刚强的啊，这个是事实来的。那有的人他认为他吃菜蔬不吃荤，今天还是有这样的人。 所以我们要能够接纳这样信心软弱的人。那怎样做呢？因为我们要有信心加上恩典所彰显出来的行为，那我们能够做到怎样？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。这是马丁路德的五个唯一其中之二。第一节他告诉我们，信心坚强的人应该担待信心不坚强的人的软弱，不求自己的喜悦。今天我们的生命本质叫做荣神益人。荣神益人是什么？荣耀上帝，使别人得到造就。别人得到造就是什么？让他在救恩上有份。这是我们所喜悦的事，这是也是上帝所喜悦的事。所以我们务要叫灵舍喜悦，使他得到益处，认识上帝的救恩，认识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，他的肉是可以吃的，他的血是可以喝的。是什么意思？将主耶稣住在我们里面，你就可以活出生命，基督徒生命的本质。所以我们使我们认识的朋友喜悦这件事情，使他得到益处，生命得永生。保罗在这边他告诉我们，建立德行。有美好的性德，有美好的行为，那是基督徒生命的荣耀的表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节，唯独基督。因为基督不求自己的喜悦，基督在世上工作三年半，最后一个礼拜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？法利赛人、宗教领袖辱骂他，羞辱他。其实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第三年的时候就跟门徒讲了，人子要往耶路撒冷去，受祭司、文士、长老的鞭打、吐唾沫，并且各样的羞辱，并且要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要从死里复活。这是第一次宣告他要赴耶路撒冷的情景，门徒听不懂。再经过加利利，耶稣再宣告一次，门徒还是听不懂。最后一个礼拜进了耶路撒冷，再宣告一次，门徒还是听不懂。耶稣说，我把这些话先告诉你们，到了事情的成就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预先对你们说过了。耶稣宣告了三次。所以保罗在这边说，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，都在主耶稣的身上。他受尽了世上一切人的羞辱，但是圣经怎么写？上帝却高举他，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，为我们祈求。这唯独基督，基督一生的风范。等一下我们会从腓立比书第二章来了解他，我们怎样效法他的脚中行，谦卑降世为人，不配还成为奴仆，最后死在十字架上。有谁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？他是荣耀的君王。结果我们看到上帝使他高举，万口万膝都要称赞他，都要跪拜他。第四节，唯独圣经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教训我们写的，所以今天我们信仰的根基就是唯独圣经。圣经的功用是什么？保罗在提摩太书写的非常的清楚，圣经有四大功用：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我们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长大成人，预备行各样的什么？使别人得益处的善事。所以基督徒的本分，荣神益人四个字解决了人生四大问题。人生有哪四大问题？第一，人从哪里来？从上帝创造而来。 第二，人要往哪里去？有一天每个人都要回到上帝面前交战。上帝只问你一句话，是给你的生命气息，你认识上帝吗？他只问这句话而已，你怎么回答？只有你自己心里明白。第三，活在世上，今生今世如何行？认识上帝，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信靠他。今生今世如何活？顺从他，信靠加上顺服，人生四大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。所以圣经的功用不但使我们灵魂苏醒，还解决了我们生命的问题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的，不但是教训，还有督责，我们做错了他纠正我们，还教导我们学义，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已经称义了，现在我们要诚义，诚义以后要成圣。弟兄姐妹们，称义是白白的恩典，不必付代价的。你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，信他有永生啊，你已经得救了。哇，你说这么好，那我信上帝很好，但是得救是白白的恩典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不要听错了，还要加上得胜。为什么？你到上帝面前交账的时候，他说某某人，你为我做了什么功啊？结果你交出两串香蕉，你什么都没有赏赐。今天每个人都要在上帝面前交账，所以你交账的时候有快乐吗？主人称赞你说，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既然享受主人的快乐，你可以管十座城，你可以管五座城，那就是你的赏赐。如果你什么都没有，圣经怎么写？在墙角哀哭切齿啦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得到赏赐，所以保罗很有把握说，我要拿到公义的冠冕，凡是像我保罗这样做的，也要同样得到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很有把握，因为他知道他要得到什么。你说我们有本事像保罗这样伟大啊？彼得告诉我们，你们这些在教会服侍的，你们会得到不会朽坏的荣耀冠冕。你说我也没有像彼得这样的本事啊。雅各告诉我们，你们这些信徒至死忠心的人，你们会拿到什么？生命的冠冕。我们的主有足够的赏赐和冠冕给那配得的人，因为他是生命的活泉。什么叫生命的活泉？冒出来的水流到低洼的地方，注满了它再流出来，这个叫做生命的活泉。所以你交账时候有快乐吗？趁着有生命气息的时候多做主工，因为这是保罗讲的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歇力，常常多做主工，因为在主里劳苦不是什么突然的。你的赏赐是什么？就写在你的生命册上。所以圣经教训我们写的，我们都已经清楚明白了，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叫我们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这些经文啊，我们在教会中崇拜前啊，都有带领背经的，用这样天天让你背到你不能够背也会背得起来。这就是教会崇拜前带领背经的好处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，所以背经是很重要的。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啊，上帝是赐忍耐和安慰的。因为人一生在这个世上呢，有时候有顺境，有时候有逆境啊，有得意有失意啊，上帝使这些事情常常交叉而过，常常是并行的。所以得意的时候要想到失意，有钱的时候要想到饥荒，我们都要很小心的。花无百日红啊，所以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要懂得有这样的心，顺境和逆境上帝都会赐给我们各样的忍耐和安慰，扶持着我们继续奔跑这条天路。你不要在顺境的时候哎呀这是上帝的祝福，在逆境的时候说，上帝啊，为什么 你对我这样啊。约伯的故事我们可以从里面学到很深奥的功课。约伯一生的顺境跟一生的逆境他都没有离开上帝，因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夜之间家破人亡，一夜之间倾家荡产，他自己不明白，反而第一个跌倒的是他的太太。所以我们的上帝在第四节告诉我们，不但能够是忍耐和安慰，到了第五节他还强调是忍耐和安慰的上帝，就是唯独基督。那我们现在要做到彼此同心要怎样做到呢？这里给我们两个方法。第一，效法基督耶稣。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们的榜样，好像洗脚，约翰福音13、14、15、16、17五章是一气呵成的，要一口气读完，因为那是在逾越节晚餐，耶稣为门徒的毕业典礼。马太福音5、6、7三章是一气呵成的，因为在山上耶稣上了山，到第八章第一节耶稣下了山啊，是一次过的，那个叫开学典礼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有时候要一次读完呢，就不要中断，你才能够知道它的来龙去脉。那效法耶稣基督，耶稣为门徒洗脚，门徒不能够明白，那耶稣跟他们解开了，我身为你们的夫子，我身为你们的主人，尚且为你们洗脚，何况你们是我的学生呢？你们也要效法我的榜样，彼此洗脚。洗脚是什么意思？服侍的意思。我都能够服侍你们了，为什么你们不能够服侍其他的人呢？主人尚且能够这样做，你们做仆人的，你们做学生的，岂不是更应该这样做吗？这是主耶稣亲自的教导。那么在保罗腓立比书啊，我们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啊，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这几节的经文，叫做基督的风范啊。第二章保罗在第二章他这边告诉我们啊，我念一次给大家听。第五节，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，就是说你们要效法耶稣基督。那讲这句话之前呢，他第二章一到四节呢，他告诉我们教会怎样彼此同心。第一，大家要互相劝勉；第二，大家要互相安慰；大家互相怜悯；大家意念相同，要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都是代表彼此同心啊。然后他告诉我们，教会如果要合一的话呢，每个人要有谦卑，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，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有阿爹跟神基督为什么会有产生腓立比教会的偏差呢？就是因为我比你强，对方也不甘示弱。所以今天教会的毛病在哪里？今天在教会毛病就是我们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弟兄姐妹们，圣经给我们四个看，上帝看世人是普世的恩典，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第一个看，第二个看，人看上帝就仰望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们一切的帮助从造天地的主而来，我们单单仰望。第三，我们怎样看自己？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要看得合乎中道。你有5000的，你就发挥到5000；你有2000的，就发挥到2000；你有1000的，就发挥到1000。这个叫做合乎中道。合乎中道是中文的翻译，那就是意思就是说中规中矩，达到你的要求。那今天教会有一个坏毛病，5000的恩赐去厨房洗碗，然后那些1000的恩赐叫他上讲台讲道，你这是强人所难啊，这不应该的。所以保罗说，你应该衡量自己，看得合乎中道。第四个看，我们怎样看别人？我们要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所以我们要常常称赞别人，哪怕真的是别人不如我们，但是我们称赞他，我们可以得到和睦相处。称赞不会让你少掉一根汗毛的，为什么你舍不得称赞呢？对不对？我们要学习称赞别人。第五个看， 弟兄们，你们不要看错了，一切美善的恩赐，各样全备的赏赐，都是这位天上众光之父的父神所赐给我们的。你有5000，你不要太骄傲，是上帝赐给你的。等一下华语堂啊，我要强调，凡有的还要加给，我要把这节经文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你有1000，上帝会加给你到2000；你有2000，上帝会给你加给到5000。这是主耶稣亲自的应许，你越追求，上帝恩典给你越多。所以5个看，我们已经清楚了。保罗在这边强调，我们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啊，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彼此担当别人的事。所以你们要效法基督，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把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。他是谁？他是看不见上帝本身的真相。爱子耶稣就是那看不见上帝本身的真相。保罗在哥罗西书1章15节基督论就强调了这一点。耶稣是谁？耶稣就是看不见上帝本身的真相。耶稣跟门徒在晚餐的时候，腓力问他，把父神显给我们看，以后我们为你传福音，没有拦阻。耶稣对腓力说，你跟着我3年半，你看到我就是看到荣耀的父一样，怎么还要要求父彰显给你看呢？彼得问耶稣，你要往哪里去？今天我们谁要问的？多马说，怎样往父那边去？也是我们要问的。腓力说，把父显给我们看，也是我们都要问的。耶稣在毕业典礼都清楚为我们一一解答了，你还有什么问题？但是他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，反倒谦卑自己，起了奴仆的身相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并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十字架的道路，我再讲一次。亚伯拉罕，上帝，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要献祭的时候，上帝预备了一只羔羊，救了以撒一个人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每一家杀了一只羔羊，救了一个家庭。以色列在赎罪日，大祭司宰杀了一只羔羊，救了全国家。耶稣来到世上，成为世上的羔羊，一次献上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救了全人类。这十字架的道路，你现在看得清楚了吗？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庭，到全国家，到全人类，你越看越清楚，都在圣经里面，从创世纪写到新约圣经。这个叫十字架羔羊的道路。所以使徒约翰出来说，看啊，上帝的羔羊，为世人除去罪孽了啊，就是指的他的表兄弟耶稣基督。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下的、地底下的，因耶稣基督名，没有一个人不跪拜，没有一个人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。然后唯独荣耀，今天我们所做的就是荣耀归最高的上帝。所以效法耶稣基督，清楚了吗？太清楚了。你们要彼此同心，第一就是效法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榜样。第二，一心一口，这个叫同心合意，这个也叫做彼此同心。干嘛？荣耀上帝。唯独荣耀，怎样荣耀？要合一，一心一口就是合一。耶稣在毕业典礼17章为自己祷告，他祷告只有3个要求。第一，使世人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而且认识他有永生。第二个要求，这个叫主导文啊。圣经里面主导文有2篇，第一篇是主耶稣教我们怎样祷告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好，愿人都称你的名为圣，这是教我们这样祷告。第二篇是主耶稣自己的祷告，写在约翰福音17章，他祷告有3个重点。第一，愿世人都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，并认识他得永生。 第二，愿我的门徒都合而为一。第三，愿我门徒以外出去宣教以后成为信徒的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非犹太人，大家都要什么？合而为一。所以以后保罗在写信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建立了众教会，使他们怎样啊？彼此合而为一。第二，使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。保罗的书信是可以串起来的，所以这个一心一口呢，要做到合一呢，是非常的不容易的啊。那一心一口，刚才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了，要有一样的心思，要有一样的意念。那主耶稣把这句话亲自的解开，论洁净的问题，犹太人吃饭不洗手呢，他是不吃饭的，很奇怪呢。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吃饭以前要把手洗干净，这是一个卫生习惯，很好，我们没有说不好。但是遇到特殊情况啊，像我们在荒山野外建立工厂，连筷子都没有，何况是洗手呢？打包回来就直接往上用嘴巴吃了，你还敢说我不洗手不吃饭啊？情况特殊的时候啊，你要破例了。所以耶稣就教导这些法利赛人的说，你们强调吃饭洗手不洗手呢，这是外表的行为，因为你们心里所存的如果是邪恶的话，你口里就讲出不造就的人。跟吃饭洗手不洗手不重要，因为吃饭不洗手不能够败坏人啊，心里所存的善恶才重要啊。如果你心里所存的善，你口里就发出善来，能够造就人，使人得益处，那是洁净的。如果你心里所存的恶，口里所出来的恶能够污秽人，那是不洁净的。主耶稣讲了这篇道理，让宗教领袖哑口无言，让他们本末倒置，能说不能行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强调，为什么要有一样的心思，要有一样的意念，同心合一呢？因为这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人心里所存的，口里就讲出来。所以我们要一心一口，同心合一，唯独荣耀谁？基督，我们的父神上帝。所以今天这五节经文，我们平常读起来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嘛，但是配合到马丁路德500周年的宗教改革，你会发现到一到五节里面，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，对不对？唯独基督，唯独圣经，唯独荣耀，都写在这五节里面了。奇妙吗？非常的奇妙。然后保罗做一个结论，所以你们理当彼此接纳，所以你们理当彼此担当，这就是同心合一的什么？要保罗的要求。最后我做一个结论，请大家打开彼得前书第三章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一节，彼得为我们做了一个结论。总而言之啊，就是结论，你们都要同心，同心做到怎样？彼此体恤，彼此相爱，好像弟兄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都称为弟兄姐妹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存慈悲，存慈领谦卑的心啊，跟腓立比书第二章不谋而合。不要以恶报恶，不要以辱骂还辱骂，反而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。保罗说，你们得救的人，蒙恩的人，要以蒙召的恩相称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你已经脱去旧人了，你穿上新人呢，你就要以蒙召的恩相称。不但以蒙召的恩相，还要基督的福音相称。如果有人问你，哦，你信基督教了是吧？那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？你如果连基督教的本质一二三四五都讲不出来的话，那恐怕你不能够造就人。 今天我们的信仰根基不但是五个唯一，还有五个什么？一，主耶稣第一次来干嘛？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死了。第三，他胜过死亡，从死里复活。第四，他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。第五，有一天他还要再来按公义审判天下。这是我们的基督福音的信仰根基啊。如果别人问你什么叫做基督的福音，你还回答不出来的话，你怎么能够得到赏赐呢？你们为此蒙召，要相称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所以我们今天彼此同心要做到怎样？人若爱生命，享受到美好的福分，我们的舌头要不出恶言，我们的嘴唇不说诡诈的话，要离恶行善，要寻求和睦，一心追赶。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彼此同心最高的结论。彼得在这边清楚告诉我们了，寻求和睦，彼此接纳，彼此担当，彼此同心，我们就能够活出基督徒的生命，发光闪耀。最后保罗讲了一句话，也是在腓立比书，你们凡所行的要不发怨言，不起争论，诚实无为，无可指责，你们在这个世上好像明光照耀。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发光闪耀的本质。阿们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感谢我们的父神赐下基督内住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我们有上帝的话住在我们里面，能够使我们灵魂苏醒，今后在奔跑天路的道路上，使我们能够与周遭的亲朋好友同享这生命的美福，让我们直奔标杆，有古旧约的信心为人，有信耶的信心为人，有主耶稣在标杆的终点亲自的等候我们。如果这些过去的信心为人能够跑完，何况是我们这现代的信心为人，岂不能够也跑完吗？求主加添我们属天的力量，奔跑这条天路直到标杆。献上我们感恩的祷告，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